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想先请大家一起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十节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十节，在这里保罗满腔热情地写道：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。新约圣经中有好几个希腊语同源词，都被翻译为知识、知道、认识。其中的一个词就是 oida， 这个词表示通过命题式真理获得的理智上或者是直观的知识。如果你在圣经教义考试中得了个 A 加，这说明你在理智上知道了真理。另外一个希腊语词 gnosko 也被翻译为知识，它表示通过个人的经历所获得的知识。有一本内容全面的希腊语词典叫做新约神学字典，想选点有心意的父亲节礼物的人可以考虑买这本书，一共有十卷。这本字典强调圣经中的希腊语词 gnosko 暗示知道的人和被知道者之间有一种个人的关系，被知道者对知道者最终产生了影响。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当中，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，保罗在这里没有用 oida，意思是通过命题式的真理所获得的知识，也就是理论上的知识。事实上他的确不应该使用 oida， 因为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，这件事是他早已知道的真理。相反，保罗使用的是 gnosko 这个词，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唯愿我与耶稣基督亲密无间，使我方方面面的品格都被他所影响。接下来请看腓立比书四章五节的前半句，这里使用了相同的词，但指向的是你们身边的人。腓立比书四章五节说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谦让的心表示谦卑忍耐的坚定，能忍受不公平羞辱和虐待，心中没有怨恨和敌意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当你们个人遭遇粗暴对待的时候，让众人都知道你们的忍耐。这里的知道这个词是 gnosko 的另外一种形式，意思是由于你亲密的认识主，被主大大的影响，以至于你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你遇见了一些事情，让你变得与众不同。随着他们越来越认识你，最终他们也会被你所影响。所以当有人说我只是想认识基督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应该是什么意思呢？正确的说，他们的意思是与基督亲密同行，顺服他，在他面前全然敞开，渴望得到他的悦纳，开始在行动上、话语上、反应上效法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的样式。这样我们就从经验上认识了他。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并且喜欢腓立比书三章十节的前半句，但问题是保罗的话还没有结束，请大家继续看这节经文的后半句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要记得前文中的 gnosko 在经验上认识仍然是后半句的主要动词，所以保罗不是说我想在理智上知道所有有关复活的神学真理，我一定要通过考试，这可不是他的意思。你的确应该知道有关复活的真理，保罗在考试中一定能得到 A 加，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真理。事实上他曾经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，甚至被带到三层天上。那么为什么保罗还想知道基督复活的大能呢？作为信徒，通过个人经历知道基督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他的大能呢？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不会直接告诉你们答案，但我会告诉你们答案在哪儿，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和哥罗西书第二章里。我给你们一点提示，然后你们自己去找吧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说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所以从经验上真正的知道基督的复活，意味着你们的生活方式与物质主义者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相反的，因为你所爱的是永生而不是今生。在个人经验上知道基督复活的大能，意味着你过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。那么你知道基督复活的大能吗？现在请看腓立比书三章十节的后半句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。保罗想通过经历基督所受的苦来认识基督。如果拿当代的基督徒对比一下这节经文，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赞同前半句，使我认识基督，这点我很喜欢。但是赞同后半句的人就会显著减少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人们可能会问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关注我的国度，而要关注基督的国度，对吗？那会对我的财务状况有什么影响呢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。我们再来读最后一句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。又有多少人会愿意亲身体验基督所受的苦呢？然而这一切保罗都想去体验。事实上保罗如此渴望认识基督，被基督所影响，与基督亲密同行，以至于他甚至愿意抛弃今生为天国而活，亲自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，忍受基督曾经行过的死荫幽谷。保罗说，主啊，我愿向你，我自愿参加个人受苦基础课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正题，请大家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一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一章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保罗不顾所有朋友及同伴的恳求，执意要去耶路撒冷。上次我们讲了，即使所有的人都不赞成，保罗也要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他带着一颗沉重的心，或者用保罗自己的话说，是一颗破碎的心，启程前往耶路撒冷。 现在请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21章的15到17节，保罗与故人欢乐的重逢。21章15到17节说，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，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，叫我们与他同住。他名叫拿孙，是塞浦路斯人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。说实话，这是保罗整个耶路撒冷之旅的故事当中唯一让人高兴的事情。保罗渴望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那是他心爱的城市，是众使徒所在的城市。他迫不及待地要与众人分享神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所显明的恩典。第十七节后半句说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。接着在第十八到十九节当中，保罗介绍了自己的宣教团队。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。很明显，这是一次非常正式的见面。作者路加写道，保罗和他的整个宣教团队一起去见带领的长老教师，也就是雅各。顺便说一下，当时雅各书已经流传了大约十年，所以雅各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大人物了，而且所有长老也在那里。有些人认为，当时几千人的耶路撒冷教会通过选立70个长老的方式，把犹太公会的组织结构运用在教会当中了。与任何新约教会一样，耶路撒冷教会的庞大规模无疑需要大量的带领人。目前我们教会的长老人数可能要增加两倍，才能与层出不穷的犹太决议保持同步。上周我从我们的教会名册上看到，有1200多个家庭和个人把我们这个教会视为他们的母教会。在神面前，我们的责任真的是非常重大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保罗向雅各以及众长老们介绍他的宣教士同伴的时候那个场景。之后雅各或许还要向宣教士们介绍众位长老。问安之后，保罗开始给他们详细讲述这三年的宣教旅程当中那些奇妙的故事。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。虽然保罗没有用幻灯片来演讲，但我可以想象，保罗讲述他宣教之旅中的故事的时候，人们一定听得津津有味。与死亡擦肩而过，午夜因地震逃出监狱，欧洲的第一位信徒，成千上万外邦人因信得救，教会得以建立，神迹彰显，巫师们哑口无言，等等等等。哇，保罗的讲述充满了神的大能，奇妙地见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传播。第二十节前半句记载了人们的欢庆，尽管这场欢庆非常短暂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他们是如何归荣耀与神的。我多么希望这里能用一个感叹号而不是一个逗号。虽然有如此多值得欢庆的事情，但这场欢庆几乎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节的后半部分。对保罗说，兄台，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有人说，打扰一下，我们刚才不是在说欧洲有成千上万的外邦人信主吗？我们不是正准备庆祝一下吗？犹太人的偏见和骄傲仍然存在。成千上万外邦人信主又怎么样了？有好几万犹太人不仅信了主，而且对神的律法很热心，这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保罗听到这样的话之后，他会感到很受挫。他们几万犹太信徒听见人说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，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，保罗的意思被歪曲了。他没有教导犹太人不遵行条规，他只是声明犹太教的仪式条规不是得救所必须的。事实上，使徒行传16章3节告诉我们，保罗吩咐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提摩太受割礼，以便不冒犯犹太信徒。保罗并不反对律法，他只是高举恩典。大家注意到这个谣言的煽动性了吗？请再看一下第21节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。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。虽然这种谣言站不住脚，但就像所有的谣言一样，它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得非常快，以至于耶路撒冷教会以及周围地区的许多犹太人都非常仇视保罗。这难道不是仇敌制造谣言和夸大事实的一种伎俩吗？箴言书16章28节说，传舌的离间密友。施文道牧师非常恰当地评价了保罗所遇到的这件事，他说，地方教会是撒旦最喜欢散播误解的苗床之一，它像松土一样松动我们的思想，种一铲子善意，掺一袋子偏见，放几粒骄傲的小药丸，然后这里散布不满，那里煽风点火，等待它们发芽生长。我们在这节经文里就能看到谣言和闲话的特征之一，被议论之人没有机会参与讨论。保罗远在千里之外，他根本没想到他的人格和事工正在被谣言所摧毁。现在他回来了，在第22节，教会的带领人齐声说，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对保罗来说，什么是不可能的？保罗的人格清白是不可能再完全恢复的。他的动机受到质疑，他在欧洲带领的宣教运动被引人误入歧途这样的猜疑所笼罩，人们说出来臆测出来的事情都收不回去了。不管有无根据，有关保罗的谣言已经散开了，而且传播得如此厉害，以至于第22节说，众人必听见你来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置保罗呢？犹太人一定听说你来了，这下可麻烦了。他们说，听着保罗，虽然我们很爱你，但我们希望你尽快去别的地方宣教，而且走得越远越好。实际上保罗什么也没有说，没有为自己辩解，没有诉说自己的冤屈，什么都没有。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因为他愿意和基督一同受苦。当基督被误解、被凌辱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为自己辩解。使我认识基督，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。保罗为遭受误解的人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他没有为自己辩解，他没有让情绪影响自己的判断，他没有怀恨在心，而是以恩报怨。他没有从造谣者面前逃跑，而是直面他们。最重要的是，保罗坚信是神在掌权。现在请大家继续看第23到24节。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，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，你带他们去，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他们拿出规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。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，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，遵行律法。长老们说，这是我们的计划，教会里有四个人有怨在身，也就是在30天里是禁戒酒肉并且不剃发须的，你来付他们还愿的费用，为每人付3个生祭，外加素祭和奠祭，还有你自己也要守7天的洁净礼。这些做法并不违背福音的真理，在那段过渡期里，神耐心等待了40年，让教会慢慢放弃犹太人的规条。保罗的意思是，虽然这些仪式不是洁净所必须的，但他们可以用作献身与神的外在标志。所以长老们说，保罗，你来出他们的费用，这就让所有犹太人看到，其实你并不反对摩西。保罗听从了长老们的提议，请大家看第25和26节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，我们已经写信拟定，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，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，进了殿，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，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。然而犹太人误解了这一提议。我们继续来看第27到36节。那7日将完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，喊叫说，以色列人来帮助，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，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。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，污秽了这圣地。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。合城都震动，百姓一起跑来，拿住保罗，拉他出殿，殿门立刻都关了。他们正想要杀他，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，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。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。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，就止住不打保罗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，吩咐用2条铁链捆锁，又问他是什么人，做的是什么事。众人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。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，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。到了台阶上，众人挤得凶猛，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。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，除掉他。30年前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，群众们喊的也是除掉他，除掉他。保罗的确正在经历基督所受的苦，这位被打得体无完肤的使徒除了放弃还能做什么呢？够了，我受够了。 想想，如果你是保罗，顺服神的旨意来到耶路撒冷之前，朋友和同伴已经让你心碎。来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你发现教会内部也在密谋反对你，你一直都在承受着误解和诽谤。保罗，你为什么不放弃呢？因为保罗深爱着他的同胞和国家，渴望向他们传讲福音，即使那会让他遭受误解、受伤，甚至丧命。归根结底，弟兄姊妹们，支持保罗永不言弃的是他渴望认识基督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与他一同受苦的心志。在人生的赛场上，你回应那些打击你的误解和伤害你的谣言的方式，你在赛场上的每个表现都与你为谁而活、讨谁的喜悦息息相关。为了他所取悦的对象，保罗甘愿承受所有打击，必要的话甚至愿意献上他的生命。大家都看到了，保罗取悦的对象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只有耶稣基督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